1952年，餐饮领的发展来源啊，先从佛说起啊，这个因，佛说因明啊，下边是世亲菩萨说因明，再谈这个陈那菩萨谈因明，再天竺菩萨谈因明，这样下来。现在我们所谈的还是在佛说因明的范围，前面解释了啊，这个因明到底是佛教里边说都有呢，还是和外道都有这个因明啊？我们说因明它是一个中性的共同的辩论的工具，所以佛教也认可，非佛教也认可，它才有证明的力量。下边再谈佛说因明啊，52页第三行，此因明理散在众境，如来料说菩萨广言。无明中因明的道理，就在破邪显正这个道理啊，散在众境，并不在佛经里头，没有一部专有的佛经是专谈因明的，没有。它就是在佛教各种经典里边啊，散就是分别在穿插在众经一切佛经里边，就是在讲一切佛经的时候，里边它都用到因明的道理。所以在因明上说，如来是略说，他是简单的说了一说啊。这个到后来诸菩萨众广演，才广泛的把它演绎成一个专门的、一个有专注的啊这一科学问。说因明在佛就说过啊，有什么证明呢啊？他举出了一部经典啊，这部经典叫它神秘经啊，就是解神秘经，是唯识中的一部基本的经典啊。说天台宗什么经典呢？法华经。华严宗什么经典呢？啊，华严经。净土宗什么经典呢？弥陀经。那唯识宗以什么经典为主呢？就是虽然说是它有啊其他的很多经典的，但是主要的经典是结神密经。说在结神密经里边谈到正成道理料有二种，证明啊证明道理有两种方式啊，从正面的，从主要的叫正成，假使你辅助的来帮助来证明道理呢，就是助成啊。这有两种情况。这个是我们证明一个道理啊，说一个主张，说一个思想，主要的理由是证成，再加上再从中从旁来协助的啊，叫助成。说这个证成直接主要来证明道理的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一则情境，二则不情境啊。一则情境，那一则就是没有毛病的了，这是非常正确的道理，可以的。二则不清净，就是有瑕疵的啊，不正确的道理。在结识密境提出了正成道理这两种之后啊，一直到欲切师地论 再加以深层的解释，就什么样的算情境的正称道理呢？啊，一切是一欲切实的论，说有五种。啊，头一种就是现见说得相啊。情境的正称道理啊，它有五种情况啊。头一种情况是现见说得相，第二种呢是依止，是依靠着现见说得相。那第三种呢，三种是有比喻了，比喻但是有同类的，同类比喻所引向啊。第四种是渊称实相，第五种是善情境，言教相。在情境正确的道理啊，要有这五种。头一种是现见说得相，现就是现在呀，当下啊，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，这个见呢就当下看到啊，不能太远啊。假设你叫我现在看啊，那个很远的地方啊，四里路二十六之外的我们看不见啊，或者是不是一种幻觉，也不是一种错觉啊。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得到的一种情况，这个是清明道，这是没问题啊。这个就是这个以后发展成阴明的，就是这个限量了。阴明所根据的道理就是限量了，这个就是限量啊。限量不是错觉，不是幻觉，不是太远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说当下看到的，也不是过去看到的。那这个得到一种情况是一种真实的。那有的啊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当下看到啊。第二种是依止现见说得相，根据啊现见所得的那些情况再进一步加推演啊。比如说我们最浅的例子啊，就是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的正祖父啊，或者高祖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啊，我们当下看到父亲是现见说得相，那根据现见说得相，那我们就推测了啊，我们父亲一定也有父亲啊，父亲的父亲还是有父亲。那这样推出来就是一个推论的情况啊。这个以后发展上就是比量。限量比量，第三种是同类比喻说影像啊。这个比较是所有讲道理最常用的啊，就是啊，昨天我也讲了，就是我们用已经知道的来证明啊我们不知道的啊。比如说那火星上有没有生物啊，我们也没去也没办法站。但是科学它用种种的探测，种种的卫星来看啊，说火星上啊可能有水有空气，那我们就知道了啊。我们人在地球上要靠水靠空气活着，那假设说火星上也有能够测侦测到有水有空气，那可能火星上也有生物啊，用同类啊，同是生物嘛 通相同的情况比喻说得的，这也是这个以后发展成这个逻辑上这个类比推理啊，都是一样。那圆成实相呢？圆成实相就是这三个加在一起啊，又是当下所看到的，又是能够一看到所推论的道理，又是能够同类比喻说得，这个都圆满的证明一个道理，那变成一个圆成实相。善清净言教相呢，有的这些我们看总是看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了啊，推理我们有的时候智慧啊智能啊技术啊并不见得完全能够达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根据过去啊佛菩萨或者我们大德祖师啊他们所讲的话啊，他们所讲的话大概都是正确的了啊，可能是正确，尤其他从这个好的观点上啊，没有染污的观点上，他们所说的这个言教，所以这个语言文字啊和这个经教经论呢、啊，这些也是清净的道理啊。那就是清净道理啊，大体上是有这的五种。那非清净的呢？那就不正确的道理，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上举了有七种啊，但是他只是举一个名字，那这七种什么意思呢？没有解释啊，就是以后我们揣一测加以解释。不清净的啊，不清净的在瑜伽师论上它有七种啊，七种，头一种就是失于同类和德相，下边还是一个还是失于，它是异类和德相，词语是部分了啊，他又把它全部的讲，这一切啊，一切同类何德相。第四是一切异类，第五个是异类这个和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情境的啊，我们那个情境第四个是以同类比喻说影响啊，它是个引到异类上去了，那当然是不清净的。第六个是和我们那个第四相反，就是那个非圆成实相，非第七个是非善清净，那个第六个第七个，因为我们在清净里面讲了圆成实相是前面三个的啊，那个都完成的，那非圆成实相呢就是 啊，又不是现见的，又不是推理的，又不是比喻的，那这个比较正好是我们那个情境里边那个第四个的相反。那这个非情境言教相呢，那就是我们情境道理的第五个啊，善情境言教相的相反的。那这个两个没问题。那这五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这个我把它这个用这个九句印啊来把它比喻一下，因为它没有解释了，我们就是勉强的解释一下。九句印，诸位还记得不记得呀？啊，抄起来了，抄起来擦掉。九句印，九句印是将通频一频九组成九种情态，是吧？我们叫通频一频，在过去就是同类一类，通频一频跟同类一类，内容是相通的。九印头一个什么呀？通频有啊，一频呢？一频也是有。那第二个呢，还是通频有，这个很好记，是吧？你前三个都记通频有，这样记啊。这一频呢有，第二个是没有，第三个呢是有非有。啊，这个很好记了。那个一二三四五六呢，那是通频呢非有啊。都是通频非有。那一频呢又是有非有，有非有，一品有啊，一品非有，一品有非有。那七八九呢还是一样的啊，通频有，通频非有，那七八九是通频有非有了。一频呢还是到这个三个次序啊，前面还是一频有，一品非有，一品有非有啊，这是九句。这个非情境正常道理啊，千变无相，我们试着用九句印来解释。头一个，词与同类可得相啊，同类过去翻译叫同类，以后就翻译叫同频啊，意义是相同的，就是啊一个大类品类的，嗯，这就可以都叫同类。词语就是在同类里边有一部分啊是 是可得的啊。那么有一部分呢不可得的，因为它是词语啊，它没说一切。那我们看看九句音里边同类里边一部分有的有第几句啊？你看这里面第几句啊？你看第七句啊，第七句什么？通品有非有，那是通品里头啊，有一部分有，有一部分没有啊。因为它只是讲同类了，那一类我们就不考虑了。那一品是有，那第九种呢，也是通品有非有啊，那。那是第七跟第九是吧，相当于第一个词与同类可得相。那我们就是以第七为例子啊，我们还是这个举的例证为了它正确，我们还是以这个音名里边现有的例子啊，音名现有的例子可能与我们现在的了解不太这个，因为他那都是印度人那时候的例证了啊，和我们现在所感觉的有一点距离，但是我们慢慢的大概还是可以了解啊。比如说他立一个种啊，这个种怎么讲呢？说生啊。非亲庸说法故，我们是先去第七啊，第七的一个种，所以这个圣啊不是轻庸说话的。那什么理由呢？啊，是无常性故。因为这个圣音呢是无常的，那我们就要找同类一类了，通品呢啊，说找通品一品是找这个非亲无见说法啊，就是不是亲无见说法，就是按现在话讲就是不是我们人所制造出来的啊，就是不是我们人的能力，我们不是我们人的意志啊所发展出来的，那非不是我们人能力所发展出来的有哪些呢？我们想一想啊，虚空是一个啊，空啊，这个天空不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。另外呢，那个闪电啊，空中打那个闪电也不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，那个电啊，这是通频。那一频呢，一频就是不要这个废了，那是四门人呢亲用所发展出来的，四门人呢亲用所发展出来的啊。他在印度所举的例子常说一个那个品啊，就什么上供啊插画了、啊、什么那个瓶子，那个瓶子是陶器的啊，是我们人用那个泥啊，用这个绳子啊，用这个那什么那个轮盘呐、啊，啊，轮子把它制造出来的，这个是我们制造出来的。那这个通品找到了，一品找出来了，那我们上银上看，啊，那假如它是一个好的理由，啊，在通品是有的，在一品是没有的，啊，这样才比较这个合乎我们的要求，是吧？假如说跑到一品里面去了，那正。他的证明到反面去了啊。那我们看看空是不是无常的， 不是，虚空是常住的，虚空不是无常的啊。所以这个通频变成非有了，那个电呢，空中那个闪电呢，是无常的啊，那变成通频有啊，闪电是无常的，非有是空啊，空不是无常的。那所以这个通频变成了有非有啊。那一频呢，一品这个品质在讲是他用它将来还是要毁坏的啊，不管多少年它是要风化的，要损失啊，或摔碎啊，或种种的，它在我们认定它是无常的。一品反而是有了啊，我们希望一在这个阴冥里边呢，一品是全部都没有的才能够证明啊。你这你证明到反面去了，那你就没办法证明这个正面的道理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品啊是无常的，那变成一品有了，那这个就是有毛病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叫，所以叫词语啊，这个是一部分同类的出现这种啊不清净的正称道理的原因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个不清净这个七宗道理的头一种，这个还不止他这一个呢啊，因为词语还有啊，这个第九个也是我们或者看看第九个哈，第九个我们说是这个成立一个总，成立一个主张啊，主张这个生是常住的啊，生常的，什么理由呢？它是无住碍故，声音是有的，但是它我们摸不住它，看不到它啊，就是没有法来接住它，实际上它我们只是听到它的声音而已啊，并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身体，或者摸一摸它，感到它是一个身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没办法说无阻碍的啊，这么一个理由来证明生是这个常的。那我们那还是找通频呢，我们刚刚讲了那个场的通频虚空啊，虚空是常住的，还是那个空。另外呢，这个机位在印度就是个机位了，我们就是现在讲就是分子的啊，过去他就他因为他不晓得那个分子那个那时候没这个名字了，叫机位这个名字。啊，机位就是最小的，最小的机位了。那找这个一品呢？啊，找无常的很多了。那世间上的无常的东西太多了。啊，那我们，那个我们上前面举那个品还是无常的，啊。另外我们这个行为啊，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那个道德情况啊，你说这个各种这个伦理关系啊有，但是啊这个它是无常的啊，就是业了，业是无常的。那叫我们来找到这两举这两个例子了。那我们再上这个因上看，它假设我们一个好的理由啊，就是通频呢它是全部有的，一频呢全部是没有的，那这个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种了啊。 那个通空呢啊，我摸不到的是没有的啊，是无障碍的。那机尾呢，它虽然是很小，但它是有五智的啊，它是占空间的，所以它是有智爱的。那这个是变成一个通频，有一部分有，有一部分没有啊，就是通频在空啊啊，合乎这个无阻碍的理由。那个机位呢，它是有阻碍的啊，它不能说是无阻碍的，所以在这个机位啊是非有的啊，在这个空呢是有的。那一品呢，品啊是有个体的啊，我们可以